州啊这一带，就是江淮嘛。江是指长江，淮是指淮河，长江淮河这一带啊，也是在很多很多感应的事情。这个长江的江神哦，请见，这个不是，所以这个传媒历史的管理师呢都是普通人，像智者大师一样的能够得到这个观音堂关公皈依请见。一位阳行十大处，未央是个江苏的一个镇，复兴这个石太子。哦，洼地呢达到沙里小金塔，去端解，就是石头刻的记，但是破坏了，残断了，又破空石太的三昧之际啊。坡就是苏东坡，他在这个石太子有作诗题字的，那么他这个诗里面就有坡公啊，石太的三昧，就三昧就三昧历史嘛。他在金陵就是南京呢、啊。大报恩是上次讲过的呀，大报恩是蒋介，当他蒋介的时候啊，这个大报恩是一个塔，首都就是他了，他上面放光明，连续二岁都晚上，每天晚上都放光，这也是不可思议啊。其他还干多了，这个三昧历史不是普通人。那么在讲那个南京的人呢、啊、就请他住爆发山，这个爆发山是离开南京也是一二三四里、这个爆发山上一个寺，这个时候这个寺庙啊是梁朝宝智禅师啊建的，就是梁武帝那个时代开山的。到了妙峰禅师，就在这个宝智禅师建的这个宝华禅师这个道场啊扩建，那建一间大殿呢、啊、全部用铜的，那么后来这管理史三面的史到了，人家请他当宝华山的住持嘛，哈、啊、他开千法大会。什么叫做千法大会啊？就三坛大戒了。我们兄弟不是千法台上卢萨拿父吗？是卢萨拿父说的嘛。小李福寿愿意重生了，都是三昧历史的这个功德。到了明朝崇祯癸未年，他皇帝要他住修报恩寺，方刚冠盖年呢、啊、今年就是南京的啊，设坛参见，就是筹办的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法会道场。那么这个皇帝特别的恭敬他，哦，送他的紫金衣，就是用金线啊去缝起来的这个袈裟，啊，给他金银。而且告诉那些文武百官呐、啊， 一定统统要到这个宝华三寺去宁静这位这个三昧律师到南京来主持这个法会，而皇帝啊称他为国师，就是拜他为老师啊。到有年六月四日，这位三昧律师啊就在宝华三寺圆寂。他临终之前三天呢就对逝者啊就讲了，我还过三天就要往生了。他讲我是大明明就是明朝啊，啊专门弘扬家里的一个律师啊，说法离山41年，在我来讲呢我的念已经是完了好了，我现在要往生啦，与大家分别啊。那么大家要就起来给他打钟嘛，他自己沐浴反衣服做的这个家父座，大家一同掩护，他坐在那边掩护往生，再是60岁啊。那么往生以后把他的沙粒建个塔，就在宝华山专门一个塔纪念他的，就是政治历史。他除了弘扬正途方面，他做了一个十六观经的参法形式，就是观无量寿经呢一般都是修三昧、修忏、修观，他是依据这个经呢来修忏，这个是很少的了。这个忏法，可是现在这个忏法没有流通，你看那个《万字序藏》里面也没有。接下去我们继续再讲。这个三昧律师是明末的人，明朝要加强就是清朝啊，是清朝南京宝华山独立建立律师，在家姓许，他的祖先本来是江苏省基隆人，基隆是个基隆县呢、啊，可是啊，他爸爸这个时代。就穷尽到云南去了，所以这个家就在云南山的赤雄县，也是个县。那么这个今年的是他小孩就跟着爸爸到云南嘛，他本来可以解他爸爸的官，他爸爸也是个官呢、啊，不是京官呢，可是他不要，他离开家里面了，自己跑到云南山的一个剑川县赤口岸，这就是一个山洞啊，修真炼气3年，因为那个时候他没碰到佛法，他想修行，那就碰到那些道家啊，修真炼气，修了3年。他一天嘛碰到一个出家人给他一本《华严经》，后他一看到他就非常高兴，忽然大悟啊，那道家修真炼气那完全错了，所以啊，因此他就出家。在云南起家的，起了家以后要休假呀。可是以前我上次讲的，以前起家连休假还不容易啊，不是随便可以传家的啊。那你休假到哪去啊？那要到宝华山来，哎，到这个三昧律师这个 这个州下来修建。那他就从云南秦九一直到宝华山，你看经过多少万里啊。你们去看看一部书叫做一梦蔓延呢，那就是他对于这个千年历史他亲自的经历写起来的，你看来还是非常感动的。他休了假以后没有离开宝华山，就跟到三昧律师学界住在宝华山。三昧律师要过世的时候修以遗宝传达给他，他算是宝华第二代祖师。那么这位间接律师，他除了弘扬戒律之外啊，他从他的书这个三昧律师一样，他是归尘净土的。他修这个波鸠三昧这个刑法九十天不睡不卧不坐他这一念佛三昧啊，他只能念佛三昧的。所以因此啊，四方道修都供养他来亲近他。哦，中国这个各地啊都来力请他去开建佛法，没有一个也没有，就是到处都请了。他到了有一天呢，他也实现有点病，可是啊他不吃药，告诉弟子们呢，我过几天就走了。到了第几天他就往生，79岁，土皮佛法见到莲花互相谈一佛中，得到五色沙里一心多，你看这么多。我这个都是简单的啊，你们要去看啊那宝华山志啊那详细。接下去再讲清朝杭州文殊庵道参法。道参法是他是杭州人啊，起家在哪里起家呢？到江苏省的江宁县，江宁县也就是南京一个半身的一个安稳寺起家。那起家以后呢，因为他是杭州人嘛，再回到杭州，杭州西湖边上有一间寺庙叫做崇福寺。到那个地方就成参访三支水，后来呢又到这个扬州的高门寺，扬州就是江苏了啊，锦江过去，发明身体啊那就是有误了，也是回归净土专修净业。他住在那里啊，杭州半门外啊，大概有40里这么远，一个叫大范桥，这个地方有个庵叫做文殊庵，住在那边闭关念佛修正业。他的房间里面没什么东西，一张桌子一张床布而已，桌子功夫箱摆腹机功夫床布啊水觉，其他什么都没有。这样的情形呢经过几天呢生病了，而且呢很苦，就病呢相当重。他自己就勉励自己讲，我们念佛正为了求生老病死， 咱们可以因为我是有病呐、啊，啊，就不念安抚呢。因此啊，他这个慈眉念佛的功夫啊，更恳切。他这个道声一提起来，功夫就进步了。经过几天以后，见到金光照射啊，就富对放的光门，黄金色的，照到他的房子里。这个光里面，阿弥陀佛给他摩顶。他就是成见弥陀摩顶修记，这个就是得念佛三昧啊。得到念佛三昧嘛，一见到弥陀啊，当然病就好了。所以从此以后，行住坐卧了无余念佛三年。他这个病闭关三年，最初病魔来，病魔一切破。但念佛三昧好自在了，三年当中好得很，都是在念佛三昧中。那么后来时间到了，三年期满了，去关，这个时候是在三月，他就讲了，我在七月半这个时候啊，就往成西方，你们呢可以来送我。到了时间，好，他即刻打中了、那么他自己拿所有自己剩下一点钱呢、塞一篮瓶费公众。那么第二天嘛，就把文殊庵的这些住持常住的事情交代好。到中午之际啊，坐在龛子里面，眼睛闭起来，一方面念佛，一方面观想。他已经在做念佛三昧嘛，他坐在那边就是日三昧了嘛，往生了。可是啊，他一下子眼睛又打开来了，对大家讲，我现在一在家有眼闭啊，不是多来，我到西方就不再来了嘛。咱们可以一句话都不讲就这样子走了，哎，不对呀、那我给大家讲几句话，你们听到？他是沙婆之故，不可说，不可说啊。揭露之路，不可说，不可说。那他梦记啊，但愿阿弥陀佛。不久当相见了，错过此山灵断长夜，那是痛哉痛哉。所以他这几句话真是临别赠言了，最后的送的这个这些道友们的这几句话好得很。唐蒙记就是呢，你们呢，我这是往山以后，还记得我有这个某人，还有这个早餐，你们没有什么，要淡念阿弥陀佛，注意要注意这个淡念两个字，这个淡念呢，就淡有这一记阿弥陀佛的念头，没有别的念头，就是淡念。这种专一其身呢的念佛啊，才能够成就正业往生西方。所以不久当相见，就是往生西方可见。讲过了就往生去了，年龄不大，48岁。这个事情在清朝吗？清朝乾隆19年的事情。接下来再继续讲清朝葡萄福定山香丁时， 关于这个普陀山还有这个啊福定山的这个废迹寺，我也有这个参考资料啊，等一下交给那个经理师去影印呢，发给你们，你们看就好了，不要讲了。因为普陀山是我们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啊，我们做个出家人呢，啊，如果到普陀山的这个简单的历史都不知道啊，那就会人家会见笑的，啊。这个福定山一个叫做飞机寺，智慧的飞啊，救济的济，飞机寺。这个寺里面一个做香灯的香灯师，也不知道他姓什么，他咱们出生一时个都不知道。在清朝光绪年间啊，他在这个飞机寺的大悲楼担任香灯师。不论寒也好，不论忙也好，各大不离慈眉念佛的。在道的啊，圣经啊，人家布施他的东西、金钱，他通通拿来公众戒严，自己一个都不留。他平常啊，一个行堂山，啊，我们在堂不是个行堂的吗？他从这个行堂山啊，大家好朋友。他一天就对这个行堂山讲了，他明天早上啊，早点下来以后，我就要往生西方了。他讲老兄啊，你来帮我一下，到这个事儿来助念。而且呢，我往生的时候啊，你大这个大钟啊，给他唱三下。行动山当然是答应他了，可是到了这个时间呢，他忘记了。啊，等到吃早餐以后，才想起，哎呀，这个某人他叫我啊，下殿以后就去啊，他也往山了。那么赶去到这个香山寺那个地方。小男子讲啊，哎呀，我等你很久了啊，你怎么现在才来啊？啊，他说你来了就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富古帅多得很了。好，啊，好，你来了就好，我就往上了。他蹲着坐在那里念佛去走了。你看这个也是很自在的了，啊，念佛功夫不到家，哪里讲的是？就说这个念佛法门呐，真是微妙不可思议啊！像这种人，也不知道他姓什么，也不知道他来历什么，他也不太跟人家讲话，一天到晚就是念佛，那最后再做这么样的一个。再接下去讲，清朝南雄莲社啊，念成法师。这个念成法师他的法门叫智意的，在嘉兴国，他是江西省太和县人，这个南雄也是江西啊。他妈妈做梦见到白莲花就发愿了，后来生下来的时候啊，祥光满身，可见呢他是也是不是普通人，有瑞相而来的，而且人安聪明。过去啊，就是科举时代嘛，十八岁他就考取这个进士了，考到了进士就做官了，所以啊，他做了这个官部乙士。 还有广东、贵州、凉山的行物。因此他著了一本书，就是《观瞻青楼志》，那是谈官场的事情，做官要怎么做，对老百姓才有好。可是他到了25岁啊，见到朝廷衰败，清朝吧，后来清朝都是很衰败了，亲身当道，因此啊，他就不要做官，出家。其实到哪里出家呢？在江西省南秦县南丹霞山。这个南秦，这个边上一个山叫做丹霞山，这个山上有间寺庙，住了一位大树禅师，剃度。那么他在那儿休假呢，也是到杭州迎七叔休假。休假以后，禅房睡在啊，法门生地，也就稍微。是不是大彻大悟不讲啊，总是有点见地了，法门生地开，有点悟了。后来呢，他就到江西南雄县呢，创立一个南雄莲翠庵，也就是念佛的庵呐、莲翠嘛，专一净土法门，自行法场。他自己呢，每天念阿弥陀佛的佛号十万。跟我们叶明秀禅师一样的，你阿弥陀佛啊，他超放生之思索，提倡加一些放生，跟叶明秀禅师一样的，也是提倡加一些放生。后来呢，见老三世青年庵旃檀灵丹道场，这个都是在这个江西的。他著有《禅净松修记》，还有著有《净土诗》《流通世间》，所以他读法的信众啊很多。到了清朝顺治16年啊，7月13日中午这个时候，他没有病，突然就对大众讲啊，要努力念佛，要弘扬佛法。说了转走念佛就往生了，年龄73岁，三代呢到48，他25岁出家嘛。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是他经过了100天呢，面貌如山，香气不散，他的功夫呢真是很熟练，无病无痛啊，讲几句话讲了，坐在哪边掩护就走啊。100天的时间，你看那个7月13日，那个是天气最热的时候啊。100天，那个身体还是同平常一样的，不但是没有臭气啊，而且有香气，这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因此啊，在中的宰官啊，这个地方上的那些财富长者啊，就把他这个肉身呢、没有拿去火化，也没有拿去土葬，就供奉在莲山，就是肉身菩萨了。到这个民国20几年这个时候，这个净土圣贤录啊，那是民国20几年的时候在编辑，可讲已经经过300多年了，还在。 们最近不是看到那个地华山此地并在此吗？就是甘露吗？地华山上面啊，有地藏菩萨的肉身。啊，第三经呢，就是慈明法师。慈明法师的肉身一样的呀，他现在也还在啊。不过慈明法师的，有没有经过三百多年？没有嘛。那个他是来过罗浮山，那个时候这个民国的几十年的事情，他就经过三百多年还没发。那个慈明法师他是参禅的呀，他那个不是修净土的，这个是修净土的，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呢，真是不可思议啊！功夫到家，要往生就自在往生，要入神不发就入神不发。有些参禅的人啊，看不起净土法门，你怎么能够轻视啊？从你禅宗做出来内网，入神不凡，没有差别啊，一样的啊，不过是下去的功夫不同而已啊。所以我们学佛千万要记得，不要去是非他，不要我修净土就是讲我净土好，其他禅什么都不好，那不对的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一种上的根基。看你哪一种法门应机就是好法。那么净土宗的历代祖师啊，尤其是我们今天是我们是重视这个净土法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慢法，我们正常的根基太差了，其他法门我们用不上，不是不好啊，注意要注意，我们不要诽谤别的法门。我就只有这个方面我们才能够用功啊，才能够得到利益，是这样而已。今天讲到这里，向下文章附带来的，我要讲239页，你就讲清朝妙缘真的如慧法师，这个第一行啊，施舍万福侯，那个字你们改一下，那个错了，万福侯的侯字，那称为真者啊，就是这样，在我佛门中啊，这个孝顺的尽了身果的成为尊者，阿难尊者呀、舍利弗尊者等等，这个大乘的菩萨尽了身果的呢，这个摩诃萨，这个菩萨是一般的称呼，要成为摩诃萨，那就一定要尽这个十地以上的菩萨，尽了身果，这个孝顺呢要成为尊者，也就是必须要断见十法，听阿罗汉的这些啊名相啊，我们也懂。这位法师大家称他为妙缘尊者，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他注重自修，那么好像是资料自己了的生死，不像一般的啊，都是从法离散啊，做很多的这个菩萨事业，可是他是定了果的人，是挺尊者的。那么这位尊者我们最难得的呢，他并不是年轻起家，39岁才起家，因为他的家世很好嘛，万福侯就是大官了，他是过去的祖先一代一代的接续下来传下来，就是做官， 不要，到了30几岁他就出家了。从这个弘一大师啊，也是同一个年龄，而且这作风啊也差不多，心头都行，不捣蛋，收了6个指头，我们一个人4个指头，收掉6个就剩4个，不能再收啊，再收了你就没办法用拿碗拿筷吃饭了，这是收的最多的了。那可见呢，真是太难得了。法经药王菩萨本师本理讲啊，犯了菩提身的人，能够收这个指头，收一个，哦，那种功德就不得了。所以这位这个如慧法师真是了不起。那么他出家以后，他是北京人嘛，到南方来学苦行。南方是指这个浙江啊、江苏啊这一带。后来听到净土法门嘛，心里发生念佛。因为他是学苦行的人呢，所以他单进独行，不住丛林，不住这个大众的道场，都是一个人。而且呢，除掉三衣钵具，我们会讲很简单的这种的东西，其他什么都没有。心头多的人就是这样嘛。所以啊，这些地方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的念佛啊，就不是简单了。他对人家讲嘛，一生念佛，专求上品上身。他往生是要上品上身的。他是以这样的目标来念佛，所以他的功夫那是不一样。我们一般的念佛嘛，有方法，自己啊能不能够往生也没信心，干不想到啊，我是要上品啊、中品啊怎么样？好的呢，别讲我能够往生啊，下品也好了，就可以了。可是他不一样，所以他到了要走的时候，已知十字嘛，叫那个安住啊，买大竹大香，点起来，坐在那边，然后就走了。那么这个详细的情形，他自己的境界他是没有讲，可是啊，以他这个临终的这一种，可见他平时念佛啊，已经得到念佛三昧，他是亲自见到弥陀的见应的。所以买这个香烛啊，在临终要点起来呢，就是要迎接弥陀，这功夫是在平常啊，功夫平常没有见弥陀，你点香烛有什么用啊？香烛点了，弥陀就来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他功夫是非常深的，真的念佛三昧的。这个妙缘经的如慧法师的往生的事情，是欧一大师的临终中论里面所带的。那么一般的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是没有的，所以欧一大师赞叹他，先赞叹这个净土法门浑抽三界，严定西幽，诸佛赞扬不可思议啊！可是，一般众生三满妄知啊，妄知就不晓得，甚至一般很多出家人，也不知道这个净土法门，这是一种特别法，这个好处。有讲别扣，就是不肯依净土法门修行，到别的法门去用功， 有些呢妄语融通中心成垢，就是自己啊以希望生去比较，哎呀有什么念佛就是三禅，三禅就是念佛，或者呢禅定松修啊，或者这样的哦，我就是在发发融通啊，啊你们啊不要去做了啊，一定要念阿弥陀佛，一定要往生西方干什么，这些啊都是我们众生的尘垢啊，就是希望分别心就是尘垢，他就赞叹这个灭缘境界了啊，为我灭功作死之后啊，以寂弥陀报四要修，什么叫做报四，报的是广大也，这一句阿弥陀佛啊就是法性，真如法性，也就是法界，世事世间一切法无不由是法界流啊，从法性里面流起来，是广大无碍的。要修呢就是一切世事世间万法无不回归是法界，是这个法性，这是净土法门究竟意义啊。这句阿弥陀佛就是什么，叫做无量觉，什么叫做无量觉啊，就是我们的众生的一念心性啊，它是本来诸佛众生平等平等的，众生诸佛无量无边嘛，所以这个觉性无量无边，这是我们众生的一念清净心，这个心性呢本来就是如此的。阿弥陀佛成佛也是因为证得了这个心性而成佛，怎么和光明机缘飞呢，他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你看这种境界那不是简单了，习修同归师父刚好，大家啦要从往生极乐世界去啊，不要再后悔啊。接下去讲清朝杭州莲基庵大乘法师，这个杭州啊过去称为武人，因为杭州郊外，我上次讲这个灵隐寺的时候也讲到嘛，有这个武陵山，以山而立名，所以杭州过去古代啊叫做武陵，在杭州城的东边的一个人。这个大乘法师在小孩子的时候会念阿弥陀佛，小孩就会起沙法地做这个护塔，或者呢坐在那边呢观这个壁，观这个壁为什么呢，一方面是集中精神，再一方面呢就是观这个伏羲的，像天台的小子观露面我们都是这种功夫的。所以可见的这一位大乘法师过去一定是修行人，他九岁呢就离开家里到莲基庵，从受教法师去归家，那个舟子啊改一下，那么就在受教法师座下啊住了六年，然后剃度做沙弥，那么二十岁就到云栖寺去修建，就在他戒坛里面，一天晚上梦到自己穿僧伽梨，哦，单骨头，说话说的还是般若经，所以可见呢，他得到了无作代替。 那么后来还是把妈妈爸爸妈妈也去加，同时把这个手脚法师去加的。可是啊，不能够住在一起啊。这个现在有些出家人自己吃了家啊，都父母也吃了家，平常啊就住在一起，这个不大好，因为我们种上无数界来的这个六亲眷属的恩爱啊，很难舍掉的。我们舍家出家去与回家嘛，那么还同这个父母住在一起啊，这个对我们早年影响很大。所以虽然这是好事啊，祝福持家最好不要住在一起。至于像这个宋朝的中最禅师，那个就不一样了，他是以这种方便来他度他的梦想，他上方丈夫头上嘛，他在这个丛林里面另外叫上盖一间房子给他妈妈住，他这个房子啊等于是闭关的官房，平常任何人不去的，他也不能够跑到他这个中地还是这个房上聊来跟他见面，因此这样的是他的母亲成就。